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约书亚杀了亚玛利的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神是信实的，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亚玛利人了，为了保护他的孩子，神会把一个民族从地球上抹去，会把一个宗教从地球上抹去。为了保护他的孩子，他可以做非常大的事儿。当亚述人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派天使到亚述人的帐篷里，杀死了185,000人。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但这是对他的孩子，对他的敌人，对我们的敌人，他毫不手软。圣经记录了亚玛利人灭亡的历史。本来这个任务是交给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的。当时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不久扫罗回来了，他得意地说，很顺利，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撒母耳问他，如果你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我怎么听到有羊叫和牛鸣呢？扫罗说，我留下了一些牛羊回来献祭给耶和华。但扫罗不只带回了牛和羊，他还带回了亚玛利人的王亚甲和一些贵族。于是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因为你没有顺从，神已经厌弃你做以色列人的王了。亚玛利人得以苟延残喘，一直活到了以斯帖记，但神的记忆是绝对的，他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他的每一个旨意都必成就。1000年之后，以斯帖参加选秀，做了波斯的王后。以斯帖有一个叔叔叫莫迪改，是波斯帝国的一位大臣。后来波斯王任命了一个奸臣叫哈曼，给了他极大的恩宠，所有的人都向哈曼下跪，只有莫迪改不跪。而这个哈曼就是残存的亚玛利人的后裔。哈曼心胸狭窄，他憎恨莫迪改不向他下跪，但他不只要杀死莫迪改，还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莫迪改了解到了他的计策，就请以斯帖来帮忙。以斯帖设计反而杀了哈曼，莫迪改和以斯帖又从波斯王手中请得了旨意，从古时到印度传达到127个省，杀光了哈曼的家族和同党。亚玛利人这一次彻底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亚玛利人象征着人类罪恶的本性，正是为了预示他要把人的罪恶的本性也完全抹去。而这一次他不再使用人去做，他自己道成肉身，上了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恶的本性、属肉体的本性一同抹去。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不再被肉体的邪情私欲所支配。 但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感觉有很多的欲望，一些不好的念头还是会来侵扰我们。这些念头如果不是从我的本性来的，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魔鬼来的。我们的脑子里的念头有一些是从神来的，有一些是从我们自己来的，还有一些是从魔鬼来的。神说话的时候不是像张学友那样，你一听就知道那是他的声音。我们需要慢慢的学会分辨哪些心思意念是来自于神的，哪些是魔鬼的谎言。比如说，哎呀，我怎么生病了？哎呀，我这个病好不了了。啊，我的债务永远也还不完了。这些全都是来自于魔鬼的。还有那些引诱我们去赌博、犯罪、出轨的各种邪情私欲，也都是出于魔鬼。所以我们不要把魔鬼的谎言当成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也不要因此就给自己定罪。魔鬼喜欢用定罪来攻击我们。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家人，定罪给他带来的困扰和伤害要远远大过病痛本身。我不是想轻看任何人的病痛，但魔鬼经常借题发挥，要通过定罪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有一位家人，他患了一种皮肤病，夏天会痒，如果不注意清洁不涂药，时间长了可能会腐烂。但真正折磨他的不是这病症，而是他教会的牧师反复地告诉他，你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你不够洁净，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还没有忏悔。这像不像约伯的朋友在约伯受难的时候对约伯说的话？仇敌的诡计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罪上去。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我说话是不是太大声了？我是不是又论断人了？我是不是吃太多肉了？我们以为给别人挑毛病很容易，可一旦你开始挑自己的毛病，你会发现比挑别人的毛病更容易。可是鸡蛋里挑骨头，忏悔这些罪并没有治愈他的病。于是牧师对他说，也许不是你的行为，也许是你的思想，你脑子里有没有一些不洁的念头？这下更糟糕了。我们如果努力的话，可以管得住自己的行为，但我们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念头。坐在那里想，我有哪些念头是不洁净的，带来的只是让不洁的念头变得印象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这些念头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这些念头是魔鬼放进你的脑子里去的。可是当时这位家人还不明白这个真理，魔鬼想要折磨他，只需要给他一个不好的念头。为此他每天非常的痛苦，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甚至厌恶，以至于他都不敢再来到神的面前，不敢去亲近神，因为他担心被神厌恶，被神惩罚。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其实对生活和身体的影响非常有限，容易控制的病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时候仇敌用病症来攻击你，就是因为他可以用这种方法让你更聚焦于罪，更多的去想那些他给你的念头。本来这些念头在你的心里一闪而过，就像风吹过水面，什么也留不下来。可现在他真的起到了破坏的作用，他隔绝了家人与神的关系。不过魔鬼的诡计在真理面前完全无法遁形。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爱我们，在他的眼里我们完全圣洁，他一看到我们就爱得不得了，这爱喷薄而出。我相信在你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你的内心完全可以感应到这热烈的像火山一样喷发的爱。神看我们完全圣洁，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得着了他的圣洁，他的毫无瑕疵的公义。这不代表我们脑海中每一个飘过来的念头都是圣洁无瑕的，也不代表我们不会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保罗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是保罗都没办法完全避免的。但有一点我想强调，那就是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本性，这不代表我们内心肮脏。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过去那些肉体的欲望是属于旧我的。罗马书六章六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我已经和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好让罪的身体被废除，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的罪的身体已经被废除了，我们也不再是罪的奴仆。耶稣已经为我们彻底的消灭了肉体的邪情私欲。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里的翻译用的词是已经，在原文中使用的是完成时代，这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根基、新的本性，只是我们的魂还没有完全更新，还没有与我们的灵完美的统一，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对真理的认知还是不完整的，我们还有一些旧的习惯没有完全摆脱。让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我在谷歌工作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熟悉谷歌搜索引擎的工作原理，我还知道一些特殊的搜索指令，所以我很善于使用搜索来寻找答案、解决问题。但今天已经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了，搜索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低效的工作方式。你有什么问题，只要打开 Gemini 或者 OpenAI， 把问题告诉他，他就可以给你很详细并且逻辑清晰的答案。因为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把互联网上所有的信息都汇总理解，并且能够用有针对性的方式输出给我们的工具。但我有时候仍然发现自己舍近求远，用搜索去寻找答案。这不是因为我没有人工智能的工具可用，也不是因为我不会使用这些工具，而是因为我有一些旧的习惯还没有被完全脱去。同样的，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升级，圣灵已经入住到我们里面。而耶稣说，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有了新的能力，我们思考行动都可以使用圣灵的能力，与圣灵相印证，跟随圣灵的带领。但我们过去处理问题的那些习惯仍然会冒出来，就像我不用人工智能而去用搜索一样。我们习惯了靠我们自己，我们习惯了用更差的工具，而魔鬼就会在这时候趁虚而入，给我们一些错误的念头、错误的想法。所谓心意更新而变化，说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能摆脱旧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倚靠圣灵，越来越多的行在真理之中。阿们吗？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圣灵也和肉体敌对，这两样相互敌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本质，我们过去的习惯与圣灵是敌对的，这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存在。我们要让我们的魂和我们的灵更好的统一，就必须摒弃所有旧的习惯，活出真我。属灵征战是真实的，你没办法躲过去，你必须去面对。在你信耶稣之前没有征战，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没有征战一样，那时候你还是罪的奴仆，愿意当奴仆的人不需要征战。刚信耶稣的时候，你感觉很美好，感觉很更新，但没过多久你会感觉到里面的征战，仇敌又在欺骗你，他要重新点燃你过去的那些欲望， 你又会不知不觉的跟从旧的习惯，使用旧的工具。但仇敌并不可怕，耶稣已经为你胜了这世界，你只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好了。正确的方法不是去聚焦在旧的欲望、旧的习惯、旧的方法上，恰恰相反，你要远离他们，忘掉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不要把精力和时间花在寻找自己的罪，给自己定罪然后忏悔上。比利格莱姆说，关键是你喂养谁。如果你喂养你的肉体，满足你肉体提的各种要求，你的灵就会被削弱。如果相反，你喂养你的灵，听到祷告、吃圣餐、读经，你的灵会越来越健壮，会战胜你的肉体。这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在电影《明日世界》里。在电影的结尾，女儿凯西对父亲说，在人的心里有两只狼在打架，一只是爱和希望，一只是恐惧和绝望。父亲问他谁会赢，他说你为谁，谁就会赢。这部电影拍得很打动人，让我深有感触。当时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这句话出自圣经。信主之后，我曾经专门在圣经里找过这句话，但这话并不是从圣经来的，是比利格莱姆说的。圣经中有类似的教导，但不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因为喂养这个词用的不是太准确。我们的邪情私欲已经与耶稣基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没办法喂养已经死了的东西。你说，但我仍然感受到这些欲望啊，有时候我的心里仍然有一个声音在说，别人都这么做，你不这么做就是傻，别人都拿好处，别人都乱扔垃圾，别人都喝酒。是的，有时候你还会有这些你以前熟悉的念头，但他们的源头已经变了，他们不是在你里面土生土长的东西了，而是外来的。处理这些外来的东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肯定不是聚焦在他们的身上。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春天快到，每逢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花园里就会长一些杂草。这些杂草不是我种下的，我买这房子的时候铺的草坪是整齐划一，没有一点杂草的。杂草不是我本来就有的东西，是从外面来的。我一开始不知道应该怎么打理花园，所以我采取的方法是一根一根的去拔，但很快就发现这根本没有用。后来我听到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美国人跟我一样买了一所房子，铺了新的草皮，但不久草坪上开始长各种杂草，他就给美国农业部写信说，我的草坪上长了杂草，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除干净，你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教给我？不久农业部真的给他回信了，信写的很简单，说你习惯了就好了，因为美国农业部也没有好的办法。想把花园里的杂草除干净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周围的环境中总是有一些杂草，也总有风或者鸟把杂草播种到你的花园里。除非你能把周围所有的杂草都清除干净，但你根本做不到，因为别人家的草地上的杂草不会由着你去除的。但情况也并不像那个笑话中的美国农业部那么悲观。我爸爸在英国生活了40多年，他教给我一个好方法，你不能除净杂草，但你可以有效地控制杂草。控制的方法不是去针对杂草，而是去针对好草。你可以撒好草的种子，撒很多，越多越好，不要管草籽的盒子上写的一平方米应该撒多少，你需要撒的比那多得多。你还要买针对性的肥料，专门滋养好草的肥料，让好草可以茁壮生长。你根本就不用去管杂草，杂草慢慢的就会自己死掉。清除我们心中的杂草的方法也是一样的，这些杂草不是来自于你，而是来自于环境，来自于魔鬼，但你不用去管他们。你要做的就是在你的心里种植真理，不要把你的时间花在忏悔上，拔草没有用。相反，不要管那些罪， 把你的时间花在真理上，用你的时间去眺望你的灵，听讲道，读圣经，团契，让真理的种子在你的里面茁壮成长，多花时间去敬拜赞美感恩，这些是真理的肥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有这么多活动，早祷会、赞美会、答疑会、主日敬拜，就是要让家人们在有人陪伴的环境下，能够把更多的时间给主，滋养你的灵，让真理在你的里面生根发芽。我们在一起更有力量，我们在一起更有资源，我们在一起更有能力。在《生命记》里，摩西回顾当初与亚玛利人的征战，他说，在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之前，亚玛利人已经在袭击以色列人了。圣经写道，当你疲乏困倦时，他在路上遇到你，从后面击杀所有掉队的人，毫不敬畏神。他们不是从正面攻击，不是从侧面攻击，他们是从后面攻击。他们看到哪个以色列人落在了大部队的后面，就去袭击他们。所以不要落单，也不要在神的国里面开小差，去参加团契，去参加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组织很重要。以色列人战胜了亚玛利人，但他们内部还有很多问题，他们的管理方式还很落后，每一件事都要经过摩西，每一个矛盾都要摩西去解决。于是神通过摩西的老丈人来帮助摩西建立了一个可以持久的管理结构。要知道，神正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那就是把以色列民族升级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有人就可以了，但国家需要制度，需要法律，需要运行机制。这就是神要在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做的。出埃及记的前半部分讲的是以色列民族脱离奴役的过程，出埃及记的下半部分讲的是以色列国建立制度，开始按照神的旨意运行，发展壮大，走向辉煌的过程。这其实是在预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觉知祷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摆脱了罪的奴役。对很多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就拿我来说，神能够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也是为我分开了海洋，在沙漠中开辟了道路才达成的。但这不是终点，接下来我们还要装备真理，学习神国的法则，知道应该如何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旨意生活。这是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的尽头是神美好的祝福，是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接触到读出恩典一定不是偶然，我相信有神的旨意在这背后，因为我的使命就是把这真理传递给你，让你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神要通过你彰显他的荣耀，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你是受神看顾的，都能看到你的生命中有神的恩宠和祝福。我祈求这一切在你的生命中早日成就，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